第二章，回顾过去，生物灾难曾夺去亿万人生命。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生物安全事件。一是各类传染病不断发生，从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到麻疹、霍乱、鼠疫、非典型肺炎和新冠肺炎。人类不断遭遇疫情的侵袭。二是人为生物恐怖事件多次发生。有的国家研制生物武器，有的国家不签署生物安全实验室核查协议。三是自然界生物入侵事件时有发生。数亿蝗虫迁徙导致许多农作物荡然无存。生物安全事件从来没有停止，也不会自然停止。人类必须有思想上、物质上的充分准备。第一节，传染病曾经导致数亿人丧失生命。传染病是人类的大敌，一类、二类传染病往往几十年、上百年就会出现一次，而新的病原物引发的小传染病则每两到三年就会出现一次。过去，科技水平有限，人类发现新的病原物及其变异的能力较弱，就会较少感受到传染病的发生。随着生物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发现新的病原物及其变异的能力迅速提升。只要出现新的病原物或新的基因变异，科学家就会在一小时内做出正确的判断。一、三次鼠疫致一亿多人丧失生命。第一次鼠疫大爆发始于公元六世纪中叶，发源地在中东，后蔓延至整个地中海东岸，其成为此次鼠疫的重灾区，北非和整个欧洲也受到了波及。这次鼠疫一直持续到公元八世纪才最终消失，死亡人数累计达近一亿人。第二次鼠疫大爆发始于公元十四世纪，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也就是西方谈之色变的黑死病。这次疫情遍及欧洲、亚洲和北非，仅欧洲就死亡了约2500万人。黑死病是从克里米亚战争传播开来的，但病源到底来自哪里，我们无从得知。这次鼠疫受灾最重的是意大利和英国，其人口几乎减半，每天都有大量人口死亡，最后不得不靠火烧的方法来控制疫情。第三次鼠疫大爆发始于1894年，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遍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四个州的60多个国家，死亡人数达千万。此次鼠疫爆发突然，其传播速度和波及范围是历次之最。不过，随着人类医学技术的进步，其危害小于前两次鼠疫，三次鼠疫直接导致了 1.35 亿人丧生。二，20世纪西班牙流感致5亿人感染。1918年3月，美军军营首次出现流感病例，随后病毒从英法军队传播到德国军队，使德军战斗力迅速下降。到了1918年夏末，随着气温的升高，西班牙流感突然消失。正当人们以为疫情已经结束之时，病毒却开始悄悄发起第二轮袭击。1918年8月，西班牙流感毒株发生变异，流感从美国、法国、塞拉利昂开始在全世界全面爆发，且绝大多数患者在发病后两到三天就会死亡。在这一轮流感爆发中，青壮年死者占到了死亡人数的一半，孕妇死亡率更是高达 90%。 时至今日，免疫学研究才发现，免疫风暴是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免疫细胞在消灭流感病毒的同时，无差别地摧毁了人体细胞。年轻人免疫系统强大，免疫风暴就更加剧烈。德国法兰克福的死亡率达到了可怕的 27.3%， 而此时美国政府仍然认为这是普通感冒。从9月份开始，西班牙流感迅速席卷美国全境，导致全民平均寿命减少了12岁。随着冬季的到来，人们不再大规模聚集，西班牙流感慢慢放缓了脚步，致死率也开始下降。1919年1月， 西班牙流感病毒再次变异，出现第三轮爆发。这次变异虽然大大减弱了病毒的杀伤力，但依旧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第三轮流感一直持续到1920年年初才渐渐销声匿迹。西班牙流感疫情持续两年，两年时间里，西班牙流感病毒随着英法军队的脚步遍布全球。专家推测，疫情最终造成5亿人感染，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约1/3。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达7000万到1亿，其中多数是青壮年。西班牙流感无疑是人类疫病史上影响最大、伤亡最多的疫病。流行性感冒是一种古老的疾病，16世纪就已有详细记录，但人们不清楚流感是由什么病原体造成的。直到1933年，病毒学的发展才使得人类第一次分离出甲型流感病毒这位看不见的敌人。由于人们后来才知道致病原因，且当时为了防止感染，绝大多数的死者遗体都被焚毁，加上重新合成病毒的危险性，此后数十年，人们对西班牙流感的认知一直很有限。三，21世纪初 SARS 死亡率达 10.9%。 中国人对近20年前的 SARS 事件依然记忆犹新。2002年 SARS 病毒在中国广东被发现，并扩散至许多国家。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8月15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8月7日，全球共有8422人感染，919人死亡，死亡率达 10.9%。 这是人类21世纪遭遇的第一次全球性重大传染病疫情。2002年12月，非典型肺炎在广东省河源市出现。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广东地区病例数为305例，死亡5例。非典型肺炎只是局部发生，所有病人的病情都在控制之中。由于病原物未知，疫情也未大范围扩散，非典型肺炎当时并未被列为法定报告传染病。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全球警告，并于3月15日正式将该病命名为 SARS。 之后，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现了 SARS， 其从东南亚传播到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都陆续出现了多例非典型肺炎病例。2003年3月31日，中国政府制定了非典型肺炎防治技术方案，直到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才在日内瓦宣布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2003年4月上旬，北京开始爆发 SARS 疫情。当时，王洪广教授担任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科技攻关组地方组组长，参与了防治 SARS 的工作，深感国家领导人及公众对 SARS 疫情的关切。经过一个月的大力防控救治，北京的非典型肺炎病例呈大幅下降趋势。5月29日，北京的非典型肺炎新增病例首现零报告。接着，卫生部宣布北京市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撤销。6月10日，北京连续三天保持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既往疑似转确诊病例、既往确诊病例转疑似病例均为零的四零报告。随着气温的升高， SARS 病毒逐渐消失。2003年7月13日，全球非典型肺炎患者人数、疑似病例人数均不再增长，本次 SARS 疫情基本结束。自 SARS 事件之后，中国十分重视对传染病的防治，加大对重大传染病防控的投入，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完善疫情信息发布机制以及政策法规，形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机制，启动了与防治传染病相关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并开始着手建设中国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四，新冠肺炎疫情蔓延221个国家或地区。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及 2019-nCoV 于2020年1月12日 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新冠病毒是以前从未在人体中发现的冠状病毒新毒株。自2019年12月31日报告全球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症状患者以来，截至2021年6月2日，除中国外，有220个国家或地区发现感染病例。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造成超过3亿人感染，超过571万人丧失生命。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非常大。当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欧洲和北美蔓延之后，这些地区的股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美国三大股指发生了4次熔断，跌幅近 30%， 为1929到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为惨烈的暴跌。VAX 波动率指数、恐慌指数从40上升到400，充分显示出投资者对经济前景完全没有信心，这是极其罕见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2020年3月发布的报告认为，在乐观的情况下，疫情冲击会导致全球经济2020年全年增长 2.4%， 相比2019年下调了 0.5 个百分点。如果疫情延续到下半年，蔓延至欧洲、北美等其他地区，全球经济增长将会下滑到 1.5% 的水平。国际大投行纷纷下调其经济预测，比如美银和高盛分别将美国第二季度的增长率调为-13%和-24%，大部分机构都将美国全年的增长率调至负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明确指出，这场冲击的严重性将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